请我们翻到俄巴底亚书，我们从第八节读起。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哪，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为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砍，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曾经看见过俄巴底亚书一共分作五段，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段，是以耶和华开始，耶和华结束。第五节到第七节是第二段，那第八节呢是从耶和华说那日开始，然后一直到第十节，第十一节呢到第十四节是第四段，十五节到末了是最后一段，而末了一段跟第一段是遥遥相对的，因为末了一段也是耶和华的日子开始，然后呢国度就归于耶和华，所以很自然的俄巴底亚是分成这许多段。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要来看第四段。我们知道第四段光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里面最要紧的一个字就是日子啊，耶路撒冷年旧的日子，你弟兄遭难的日子，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他们遭灾的日子，那这里面说了好几次日子。那如果弟兄姊妹仔细算的话，从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一共有八次，中文里面，但是原文里面一共有十次。我想我们等一等要回过头来看这十次，所以没有疑问的，这一段呢乃是以这些日子来做中心，因为这里特别讲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我们曾经说过，这一段可以说是俄巴底亚书最重要的一段，因为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以东代表肉体，但是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有一件事叫神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以东是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那以东所以受责罚，以东所以受审判，前面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讲到以东神要起来审判以东，但是是十节到十四节给我们看神为什么审判以东。神审判以东主要的是因为以东和神的见证发生了关系。我们知道以东有许多的难处，以东有偶像，但是我们知道这里的重点不是偶像，这里的重点特别是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连在一起。我们曾经看见过 所有读圣经的人就是根据这一段要猜测到底俄巴底亚书是什么时候写的，结果我们发现这是很难断定的一件事。原因就是因为在旧约历史里面最少有四次说到耶路撒冷遭难，那么到底哪一段是呢？你几乎每一段你都发现它和以东发生关系。那从预表来说呢，以东因着一直和神的见证发生难处的缘故有那么多次，所以你指不出来是哪一次。因此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断定俄巴底亚什么时候写的，人就糊涂，人不容易断定什么时候写的。因为从预表的光来看，这个以东给见证的麻烦不止一次，那个搅扰不止一次，那么多次的缘故我们真不知道说是哪一次。但是感谢主，我们曾经下过大概这样的断案，就是根据历史上来说，那俄巴底亚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大概是在约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以东已经独立了，所以俄巴底亚可以说亲眼看见以东如何带给耶路撒冷的搅扰，如何以东人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加增他们的苦楚，这是以东的难处。所以你知道当俄巴底亚写这一段的时候，好像他亲眼看见一样，他的感觉呢就进到那个里面感觉里面去，所以他好像讲已过的事，但是根据文法呢，这里好像讲现在的事。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因为俄巴底亚是先知，所以他在先知的灵里面来看这个以东的故事，虽然这件事是发生在过去，他亲眼看见，他是个目击者，所以他还有印象，但是呢他在预言的灵里面来看的时候，这些所有以东对于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那个搅扰是应该贯穿整个历史每一个事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呢，当俄巴底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虽然是说到约兰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但是呢他这里所有的描写可以说世世代代历世历代，所有你遇到神的见证发生难处了，你知道那是以东要负一部分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起来审判以东。所以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以东所代表的肉体不仅仅叫人犯一点的罪，不仅仅污染了人，不仅仅叫人活在自己里面，不只叫人贪爱世界，这些都是不好，这些都应该是神审判的重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俄巴底亚整个的重点是放在第十节跟第十四节，所以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不知不觉眼睛就注意到这一段，因为刚好这一段是圣灵所要注意的。因为在神的眼光中看，没有一样东西比他的见证比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再重要不过，因为那个关系神的见证，关系神在地上他所要完成的旨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而是什么叫神的旨意不能成功呢？等一等你要发现，这就是我们的以东，就是以东所代表的肉体，或者像有人所说的代表那个所谓属灵的肉体，或者说文明的肉体，或者说是高级的肉体。感谢主，这是俄巴底亚书给我们看见。那为着把我们能带到这个俄巴底亚的感觉里，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光读他的字句，我们特别要进到俄巴底亚的灵里面去。因为俄巴底亚现在站在神的一面来为神说话，来发表圣灵的感觉。你知道没有一样东西摸着神像耶路撒冷一样，当整个耶路撒冷遭难，当整个城被烧毁，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弟兄姊妹，当整个耶路撒冷沦陷，没有一样东西比这个更摸着神的心。所以这个时候俄巴底亚是进到那个感觉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面那句话的话，那个话是非常尖锐的，一句带着一句的，那里面如果我们进到他那个感觉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摸着圣灵借助俄巴底亚对我们所要说的话。 所以我真是在这里祷告，求主能带我们进到那个灵里面。如果你我是爱主的，如果你我看见神在这个地上所要做的，你我就会像俄巴底亚一样。那句话一句话一句话是尖锐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他们遭难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那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弟兄姊妹，我们要摸着那个灵才可以，如果没有摸着那个灵，我们就不懂得这些章圣经。如果我们没有摸着神的心意，我们可以说我们就不懂，我们虽然知道一点厄巴底亚，但是我们不容易进到那个感觉里面。感谢主，有一篇诗篇能够相当的说出厄巴底亚的感觉，我想我们需要很快的把它读一下，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对这个印象就很深。那就是诗篇第137篇，我们好不好一同翻到诗篇137篇。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闪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我们知道这一段诗歌诗篇呢，特别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写的。我们常常唱那首自伯大尼的诗歌，就是我们把琴挂在柳枝头，那个出处是从这里出的。那写那首诗歌的弟兄是把自己比作好像一个被掳离开远离故乡的人，因为我们想念我们主的回来，所以我们的弟兄就借用这里的一句诗句，就是我把琴挂在柳枝头。为什么把琴挂在柳枝头？就是我们没有心情弹这首歌。现在呢，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那现在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感觉？这是写诗的人要告诉我们，他们每次追想西安的时候他们就哭了，因为现在他们都是远离家乡的人，神把他们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把他们从耶路撒冷拔起来，然后远远的把他们栽到遥远的巴比伦地方。现在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没有失去自由，他们仍旧能够建立他们的家室，他们仍旧可以栽种葡萄园，但是有一件事他们不能满足他们，因为他们是远离家乡的人。他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他们一追想西安他们就哭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西安在圣经里面一直代表得胜者的原则。所以你看很稀奇，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圣经里面没有新西安，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耶路撒冷会旧，所以有一天有旧耶路撒冷，有新耶路撒冷，但是西安呢是永远不会旧的，因为西安乃是代表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那个最中心的那个旨意。那现在这些人，他们因着不忠心的缘故，结果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现在每次想起神忠心的旨意，他们就哭了，他们没有安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们在那里过很好的日子，因为巴比伦实在善待他们，所以经过了70年，他们在那里生根立基以后，你看见200多万人出去，结果只有5万人肯回来，因为经过了一代他们的耕耘，在那里生根立基，结果呢他们在那里重整家园，为了这个缘故，他们这个老的一代和许多年轻的一代都留在巴比伦，老的一代他们不肯回去，因为他们不肯再回到废墟那里把耶路撒冷重建起来，年轻的一代对耶路撒冷根本就没有影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时间慢慢慢慢的会让我们对西安的感觉慢慢冲淡了，我们起头对神的旨意真是有感觉，我们看见神对于教会有他荣耀的旨意，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被掳到巴比伦，一时被掳到混乱的光景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起头我们有感觉的， 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不能那样，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从巴比伦那里得到安慰，在混乱的光景里面我们得到安慰。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慢慢对神那个中心的旨意就淡掉了。那么年轻的一代起来呢，根本就没有看见，根本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有一般少数的人，就是这里诗篇137篇这里的诗人所说的。这里有些人虽然他们仍旧耕耘，仍旧有葡萄园，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里面不能满足。他们在巴比伦能就敬拜神，你知道会堂就是那个时候盖起来的。那个时候差不多每五个人每十个人，不管是什么样工会的，不管是什么样职业的人，木匠可以有个木匠的会堂，只要你在不远，每一个许多人都可以敬拜，那在会堂里面开始敬拜。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每到礼拜六的时候，他们仍旧可以聚在一起，他们仍旧可以读主的话。他们唯一不能做的就是不能献祭，这是唯一的遗憾。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们有圣经，他们也能够聚在一起，他们也能够在那里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些的光景慢慢慢慢的他们的感觉就淡了。因为如果他们敬拜的权利被剥夺了，那不同，他们会感觉很重的。他们仍旧在一种混乱的光景里面，他们仍旧能侍奉神，能敬拜神，仍旧能够读主的话，主的光照样照亮他们。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难怪过了70年以后，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去。只有那些被圣灵感动激动的人，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否则的话，就着我们人的本性，就着我们的天性来说，我们就是曾经看见过光，我们就是曾经看见过异象，但是时间慢慢的磨我们，慢慢的磨我们，年老的斗志没有了，年轻的根本就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所以当一代这样过去了以后呢，弟兄姊妹，只要过了70年，也许就没有人愿意再回耶路撒冷。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些人中间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就是西安所代表的，就是所谓的得胜者。他们虽然身居在巴比伦，处在一种混乱的光景里面，他们里面不能满足。我知道弟兄姊妹，在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有许多弟兄姊妹因着有储蓄的缘故，他们仍旧能帮助神的儿女，他们仍旧能够在巴比伦里面得着满足。所以慢慢慢慢久了以后，那个光就暗淡了。但是只有像俄巴底亚这样的人，只有像写诗篇137篇的人，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而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几条。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的好处和所有的安逸，容易叫老一辈的人忘记，也叫年轻的人没有影响。但这里有人，有一般人，他说，我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几条。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人能够像写这首诗的人能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几条。第六节，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他。弟兄姊妹，这是写诗人很重很重的感觉。那现在下面接着一句就是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这个原文遭难是没有的，耶路撒冷的日子，耶路撒冷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超带根基，耶华求你纪念这仇。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代表俄巴底亚的感觉。因为这里不光讲到这些人被掳到巴比伦，而就是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他们不肯忘记耶路撒冷的缘故，所以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的日子，耶路撒冷的日子。 那一天是什么呢？是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写诗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弟兄姊妹，但愿这一个感觉也变成我们的感觉。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爱主，我相信说这一段诗篇应该是对我们的深处来说话。那么这里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呢？我们曾经说过，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代表神的同在，耶路撒冷那个城代表神的见证。当人看见耶路撒冷的城的时候，那个荣美的城，大王的君城的时候，他们能够说神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知道，因着我们常常活在主面前，就是圣殿所代表的，我们在外面自自然然我们就能够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做了两件事：以斯拉恢复了圣殿，尼希米恢复了城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恢复的意义，第一是恢复神的同在，第二乃是恢复神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因着以色列人他们不忠心的缘故，因着他们拜偶像在主之外另有贪恋的缘故，结果我们知道使他们的光景就逼迫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他们，结果他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失去了那个见证。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个见证是团体的见证说的，因为神本来是以整个神的居民来做他的居所。那等到他们属灵的光景正常，他们外就是等到他们外面的见证和他们里面的实际配合的时候，你知道神允许在外面有表现，在地上人能看见一座圣殿，人也能看见一座圣城。那个圣殿告诉我们神与他们同在，那个圣城乃是代表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神在地上得着一个团体的见证，现在人开始认识神，知道一点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当他们在那拜偶像的时候，一和神的荣耀一对比，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羞惭。这是以色列人在地上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等到以色列人属灵光景荒凉，他们彼此相咬相吞的时候，结果呢，神就拆毁了地上看得见的东西，免得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因着这个缘故呢，有一天你发现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耶利米听说那个时候就躲在躲在这个哥哥他的这个山下山洞里面，就看见耶路撒冷整个的城被烧毁，被巴比伦烧毁了。那么当这个火在外面烧的时候，那个天上的火就在耶利米里面骨头里面烧，所以耶利米就眼泪汪汪，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真正爱护神旨意的人，因为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忠心的旨意，那这个是指着地上的子民来说的，就着天上的子民，神做同样的事。你知道，感谢主，今天神及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教会买回来，他聚集我们在一起，因为教会就是蒙召的会众的意思。那么教会的见证是什么呢？教会的见证就是因着他们享受神的同在，那个同在就像圣殿所代表的一样，然后自自然然他们在外面就有一个荣耀的见证。那基督的荣美不止在个人身上得着发挥，也能够在团体身上得着彰显。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教会就完成了他的使命，这个也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呢？荣耀的教会就是当神的荣耀充满整个教会的时候，连那个荣光充满到连摩西都站不住了。你叫神的荣耀大到一个地步，连最大神的仆人都不能在里面站得住。什么时候教会被神的荣耀充满，什么时候人就站不住，没有一个伟大的人能站得住，像摩西也站不住的，没有一个神的仆人能站得住的。在这里你只看见基督，你的眼睛只看见主。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一个身体只给你看见头看见元首了，你看见这是个荣耀的身体。什么时候你看见身体了，那是个羞耻的身体。 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教会的见证。神就借着在地上神的儿女，因着他们彼此相爱的缘故，结果人就认出来我们是跟随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上有一个商标的，那个商标什么，那个记号是什么呢？那个记号就是说，我们今天是跟随主的，世上人不认得，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是跟随主的呢？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们是跟随主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是神在这个时代里面世世代代一直要达到的。历世历代神就是呼召一般，就是呼召他的儿女们，就是呼召他的教会，那是属天的教会，能够起来为他做荣耀团体的见证。所以这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代表的。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在那个光里面，你现在就会清楚，因此你就会清楚，在所罗门的时候，我们知道所罗门就是平安的王，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和平的君。因着他是和平的君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彼此和平，彼此相爱。因为这个缘故呢，在这里有一个荣耀耶路撒冷的见证，那是个团体的见证。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失败了，这就代表神的教会失败了。这些本来都像雅各一样，他们都渴慕属灵名分的，他们都渴慕这个，他们都渴慕长子的名分，双倍的福分。他们不能以次好为满足，他们要那上好的。因着他们跟随主的缘故，感谢主，结果主把见证担子放在他们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不知道曾几何时，因着他们的失败，因着他们的软弱的缘故，结果有一天呢，神就任凭他们，就让加勒底乌尔的人，就让这个巴比伦人能够进军到耶路撒冷，结果耶路撒冷城沦陷了。所以耶路撒冷遭难和耶路撒冷城沦陷，那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是代表曾经有一度很辉煌的那个见证，特别神特别祝福的一般人，神的见证的担子本来是在他们的身上的，结果因着他们失败的缘故，结果耶路撒冷就遭难了，结果耶路撒冷就荒凉了，最后呢，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什么意思呢？就是混乱的意思。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都混乱了。本来他们的光很清楚的，现在不清楚。现在有的人这样说，有的人那样说，有的人说我就是教会，有的人说什么人都是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开始混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俄巴底亚的第一段，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神对于以东的那个第一个感觉或者第一个感想是这样的一个感想。所以我们的肉体，特别是以东所代表的肉体，显在外面的给人感觉的就是所谓属灵的骄傲，而且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很好了，我们自己以为很属灵了，我们不需要别人帮助，没有人能来破坏我们，没有别人能来拆毁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主说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弟兄姊妹，从哪里呢？你以为你在心术中，但是其实不是，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神要把你所以为的高处要把你拉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的背景，也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如果我们读别的地方圣经，我们很清楚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骄傲呢？为什么会发展到成这个情形？你如果读整个的约巴底亚书，你发现呢，圣灵在这里根本没有提起偶像的事。但是我们曾经说过，从考古学里面发现，在所有以东人的所拜过的偶像里面，有一个就是以扫。还有呢，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有一个人名字叫做俄别以东。 这个俄别以东啊，那个以东这个原文呢、啊、有神的字，不过是小写的神。所以很可能就有很多人读圣经给我们，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你从圣经里也好，或者从考古里面也好，这个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是以东的宗教是怎样的宗教。但是我们有许多的证据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以扫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他们的神。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我们抬高自己的地位，我们崇拜自己的时候，我们渐渐的，我们就对自己着迷，我们把自己就越摆在很高的地位上。那这个就是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那第二，不止这样，你如果读这个创世纪第36章的话，我们很清楚，那里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人还没有王以前，以东就有王了。我们这以色列的王啊，是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但是呢，以东的王呢，很明显呢是选举的，不是一个接一个，不是一个接一个，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那如果你要是读到三十，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如果弟兄姊妹你去读你去读创世纪36章啊，那里讲到一共八个王。讲到八个王的时候啊，你特别注意啊，那些王啊，你特别注意啊，这个那些王啊都没有讲到，好不好？我们读一下好了，给弟兄姊妹有点印象。创世纪第36章。36章第31节。31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那我们记得啊，在31节以前讲族长，你看最后一节，都在希尔地按作宗族做族长。所以在以色列，在以东没有王以前呢，是族长在来管理他们的。那以色列人没有君王以前呢，是士师管理他们。所以你看见没有，迦南地啊是跟希尔山对比的。那么这里以东的族长呢，是和以色列的士师对比的。那现在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以东王，这个在以色列还没有王以前呢，以东做王的记在下面。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做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你看都是这样的公式。然后到了第39节，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沙河的孙女，是马特烈的女儿。那这段记载很特别，这段记载是讲到那个以东王的家谱。这里讲的家谱没有讲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没有的，是讲某某人死了，然后另外接着做王，某某人死了，另外接着做王。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以东的家谱。这个如果你讲到我们里面肉体的话，他的家谱就这样的。他是在以色列还没有做王以前，他就已经先做王了。我们的肉体是永远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就做王了，是比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王还要早的。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你一共有八个王，一个王过去了，另外一个王又来了，另外过去了，另外一个王又来了。所以如果你要读这一段的话，你就很清楚，以东老早就有王了。意思就是说，在以色列，在这个所宝大卫还没有坐在宝座，扫罗还没有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你如果到以东去的话，他们已经有一个一个坐在宝座上，而且那些王呢，都不是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都是经过选举的。一个死了，另外一个人又来了；一个死了，另外一个又来了。所以你知道那里的政治制度啊，不见得不是你会发现他的的确确啊，有他很智慧的一面，因为那里充满了很多智慧的人。所以他们不是家天下，那里你看见虽然他们有君王，但是呢他们好像很民主，要经过选举。
然后另外一个人做王死了，然后另外一个再继续接续。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代表以东另外的一面。那这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以东喜欢在高处呢？因为从做王这件事来看，你就知道说以东的权力欲是很重的。什么时候我们这些爱主追求主的人，我们一重权力欲，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会落到以东的难处去。因为权力欲喜欢把我们放在很高很高的位置上，所以当以色列还没有王，你看见以东就有王了，以东就已经有王。所以这里就给我们呢，可以读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的从这个别的地方的圣经能够晓得为什么以东他落到那样的骄傲里面。那一个和他崇拜自己很有关系，他自己做了自己的偶像，他对自己着迷了。第二呢，他非常注重权力，权力欲特别特别的重。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当他放在属灵的事上的时候，你看见他所注意的是那个地位，他所注意的是那个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以东所代表的。所以当神这样的发出预言以后，他说你就是像大鹰一样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从第五节开始，你看见事情果然预言，你不是说没有人能进到你那里吗？你不是十二个人就可以挡住整个的大军吗？但是下面怎么说呢？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弟兄姊妹，稀奇得很。应该来说，以东是莫测高深的，是个充满神秘的地方。你知道我们的肉体给人的感觉，我们的肉体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里面有多深的。我们里面生气了，我们外面可以笑的，可以非常镇定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里面像大峡谷一样，如果有人要进来要用诈术才可以，就像那个阿拉伯人一样，你要骗骗他，然后你才能够进去，才发现哦，原来这样的。你晓得许多时候啊，就是一个诈术两个诈术啊，人家才发现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呢，以东在里面呢，就是这样的诡诈，就是这样的神秘，而且把自己保护得非常非常好，你根本摸不到这个人有多深的。这就是说代表我们的肉体，因着我们把自己躲得那么好的缘故，你看见没有人晓得我们怎么样。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人是不破的。我们给人的形象都是属灵的形象，我们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柔的形象。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工的温柔和基督的温柔有很大的差别。那个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长子的名分，一个是赐好的福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所得都是赐好的，因着我们没有那么属灵的缘故，我们里面肉体以东要筑起一个堤防来，把自己放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慢慢慢的就建立起一个形象，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我们以为说没有人能拉下我们来，但是不要忘记的，神从来没有意思要我们搭起一个架子来，这是十字架拆毁的功课，弟兄姊妹。所以当你以为说没有人能进来的时候，下面怎么说？下面是事情发生，你以为说没有人能进去，但是盗贼若来到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吗？那证明现在有人进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以东没有被对付的话，你看看很稀奇。许多时候你以为很安稳，许多时候你以为说我们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非常安稳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像圣经里所说的，那摘葡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有人到了他那里摘葡萄。我们知道啊，在以东那里面，你不要看都是山地，很多地方你知道这个葡萄啊就特别长在山上的。我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一带的时候，我特别有一次啊请人就雇了个计程车啊，特别到了这个西伯伦那一带去。 我们知道圣经讲到牛奶与蜜之地，严格说来特别指的希伯来山顿山地说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另外一个说法就特别指的那些葡萄也流很多酒，圣经用奶和蜜来形容它。所以特别在山地上，特别在希伯伦山地很高的地方，那个你记得就是那个加勒有一天说把那块山地给我，那个就是很多巨人很多亚纳族人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属灵的征战，但是希伯伦又代表交通，但就是这一块地方啊是出产葡萄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在那个希尔山那里啊，你以为说现在我们关起门来因着地形因着各方面，现在我这里的葡萄没有人来摘的，结果有人来摘那个葡萄的。然后第六节说，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我们说过了，这个叙利亚和阿拉伯呢，他们都是以以东来做市场，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宝物。那这些宝物从哪里来呢？有的时候因为它南边呢这是通红海的，那个红海那里就可以有船可以到欧洲去的，或者到印度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有的时候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很多的宝物，同时呢他们自己呢也培养了很多的东西。但在别的地方呢，如果你得着宝物，这个宝物是没有地方躲的，没有地方藏的。如果你得着宝物而你又能藏得很好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以东。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以东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宝物，隐藏的宝物。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老底家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以东是丰富的，以东里面是有宝藏的，而这个宝藏许多时候似乎也是属灵的宝藏。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非常不懂啊，我们很难说到底是以东呢还是雅各呢。这就是为什么神一定要对以东挑战，而且一定要起来对付以东，而且一定要以东被剪除的原因。因为以东就是这样的诡诈，我们许多时候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受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那让我们记得，这个以东除了里面有宝物，除了他知道保护他自己，除了他地势险要，除了他有很高的成就，好像住在星宿中间之外，我们不要忘记以东还有一个本领，以东是非常会外交的。我们的肉体有一个很大的本领，我们是很会外交的。那依着很会外交的缘故，你看有人和他结盟的，为什么结盟呢？因为彼此都有好处。然后呢不光这样，与你和好的，有人与他和好的，还有呢与你一同吃饭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以东有另外一个特点，肉体有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非常善于外交，而且善这个所谓好客，非常好客的。那这样的人呢，朋友都是很多的，一面朋友很多，一面和别人有很好的来往，但另一面呢，别人摸不着他的底细，碰不着他，别人怎么样都摸不着他的。所以这样的人呢，可以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面呢他的东西不是别人的，但另一面呢，因着他很外交的缘故，别人的东西都是他的。所以他为人，他是人人为他，他不为人人的，所以这样的人是最聪明最聪明的。也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了，你如果读这个以扫的家谱和雅各的家谱的时候，你发现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以扫娶了三个妻子，两个是迦南人，一个是以实玛利的女儿，这是一个，他娶了赫人，一个娶了细未人。这个细未人和赫人呢都是迦南七族的人。你知道神没有一点的意思，神一点都不喜悦以扫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知道以扫娶了迦南人，娶了细未人，也娶了赫人，同时呢也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所以很稀奇啊，当你读这个以扫的家谱，特别创世纪36章的时候， 你觉得以东人的整个人是个混杂的人，是个国际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什么样人都有，有迦南人，有以斯玛利人。所以呢，你说他代表肉体，他也代表以斯玛利的那一部分。你说迦南人嘛，也代表迦南的一部分。那不光这样，你知道后来他们又跟西何利人混合了。那有些的族长根本是希尔的族长，为什么说希尔的族长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说他是不是以东人，是不是以东的后裔。不过呢，他们本来住在那儿，后来呢以扫人进去了，那么他们又混合起来，你不能说他们是不是以扫人，所以就叫他们做的希尔的后裔。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帮人是什么人？这帮人就是何利人。所以很稀奇啊，你如果比较这个以东和雅各，你这两个一比较，你看见两个的谱系完全不一样。这个谱系非常的混杂，而另外一个谱系非常的单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另外一个谱系非常单纯呢？这个和长子的名分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不许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那个原因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的缘故，那是因着弥赛亚的缘故。你知道神为着弥赛亚要来，他要保存一个单纯的民族。那这样你就知道说他是犹大的后裔，是这个人的后裔，是那个人的后裔，有一个族谱可以下来，这样你就可以断定谁是弥赛亚的。那因着以东这个支派呢是混杂的缘故，所以你知道这个支派永远不可能产生基督的，永远不可能带进弥赛亚的。所以我们知道啊，今天呢，如果我们一有混杂的光景，我们永远不能把人带到基督那里，不可能。只有我们保持在主面前单纯，这个时候呢，弥赛亚才能够诞生。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是以扫给我们的感觉。你读他的家谱的时候，那里有西魏人，有赫人，也有以斯玛利的女儿。所以弟兄姊妹，以斯玛利是代表肉体的，结果呢，你发现在以东里面有他那一部分。这个迦南人是代表迦南的七族里面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些人不光是这个也是包括那个道德败落的人。你知道迦南七族的人他们为什么被灭呢？因为他们道德是极其败落。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以东的性质，他不是那么单纯。不错，是以扫的儿子，但他的后裔里面呢充满了一些混杂的情形。那弟兄姊妹，他怎么是一个混杂的情形呢？跟他善于外交有极大的关系。他什么人都是好朋友，他到了一个地方没有多久，那个地方迦南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而在迦南的女子里面有一个他就拣选做了他的妻子。他是没有种族歧视，他什么人都可以结婚的，他什么人都可以做朋友的，以斯玛利也可以，所以他不讲原则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朋友多的，这样的人是广结朋友的，这样的人。那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俄巴底亚的原则，俄巴底亚给我们看见以东的原则，以东的的确确就是这样会做外交。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真的慢慢在主面有一点属灵的储蓄以后，一面我们要灵巧相舍，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为着保护自己，许多时候我们慢慢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也学会了外交。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和别人来往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像以东一样，我们为着拯救自己，为着保护某一种的利益，我们慢慢就变作圆滑的人，慢慢我们就放弃了原则。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以东里面就掺进了很多外来的因素。那么现在主告诉我们说，虽然以东很善于外交，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他说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有人告诉我们，这里的圣经的意思就是说，等到啊以东遭难的时候，结果要去投靠盟主，投靠盟邦的时候，结果盟邦呢很客气的把用兵把他们送到交界去，然后一送过交界以后呢，那敌人就可以随便怎么样对待他们。所以你看，本来他是把信掏出来给朋友，结果现在呢他吃了他的果子。那个果子什么呢？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圣经说 他说与你结盟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到那里就完了，现在交回到敌人的手里面，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然后呢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稀奇，一个人本来应该很有聪明，他才是一个外交的人。亚以扫的难处就是他太聪明了，他能够比较，就目前的情形来说，一碗红豆汤比将来长子名分要好得多，他看要看得见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用这样的眼光来对待属灵的事，在特别是来这个来追求主，你看他迟早有一天把同样的事带到属灵的世界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以东的结局。许多时候呢，这个我们就像以东一样，说在你心里毫无聪明，那这个就是又告了一段落。那这一段落就是重复第一段神所说，第一段神特别是讲到那个原则，然后下面说你看神，当神把预言发出去以后，现在果然你知道这件事情都临到以色列人的身，都临到这个以扫的身上。那现在呢，我们到了第八节，到八节到第十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以东是以智慧出名的，有一个城是文化城，就是提曼。这个提曼呢，这个在原文有优秀的意思在里面，那这从这里出来的都是非常文化的人，都非常聪明的人，他们的政治制度好像比别的都也都高明。我们说过，他们的君王不是世袭的，他们是是这个他们是这个选举的，所以从很多地方来看，我们晓得他们是非常智慧的一般人。而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智慧呢？有很这个很明显的，因为他们是不断和埃及来往，也不断和巴比伦来往。你知道，就从那里他们就接受了巴比伦的文化，也接受了埃及的文化。埃及和巴比伦文化本来是很高度的文化，那同时呢，因着通商和欧洲跟印度来往的缘故，所以因着这样交流的缘故呢，是因着这个缘故呢，以东不是个闭塞的地方，以东反而是个开放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一面来讲我们容易吸收外面的知识，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智慧自自然然是慢慢的，我们知道是这个世界的智慧。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现在神要亲自出来怎么说呢？他说，到那日我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你看见前面讲到盗贼了，讲到摘葡萄的了，好像都第三者，意思就是神兴起环境来，结果有盗贼就进到这个以东的境界去。但是现在神要对付以东，神怎么对付以东的？神是亲自对付以东的。那神怎么对付以东呢？他说，我要除灭，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以东的难处就是太聪明了，他融得了许多的智慧，他甚至于把这个智慧用在属灵的事上，有许许多的办法，治理教会的办法，交通的办法，你知道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在融汇我们里面所有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天神怎么说呢？他要除掉智慧人，他也要除灭聪明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神要除掉世上人的智慧。我们还记得保罗说过的话，因为这个世界上人以为神今天呢，人要这个世上的智慧，就像希利尼人要智慧一样，结果把十字架反而扮作愚拙。不要忘记了，以东是智慧的以东，所以当神在那里对付以东的时候，他对付他的是对付他的智慧。所以你看见前面我们讲的有外交，现在呢我们讲的有文化，在家的后面呢，他提曼呢，你的勇士必惊慌。那这里把提曼跟勇士连在一起，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把他们的智慧发展在他们的军事上。 所以这两个的连接是个了不起的连接，这就是为什么能够把以东变成铁墙铜壁的原因，就在铜墙铁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这不是个小型的世界吗？在这里有军事，有文化，而且在这里也有外交，所以你看见所有世界上的办法这里都有。这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里面的肉体可以说融汇了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所有的精华，我们通通汇集在我们的里面，而为着要保护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异动的特点。然后最后呢，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必永远冠绝。那雅各不止这样，我们知道以东不止不光这样，以东他对着他的双生兄弟永远怀恨，这是以西结告诉我们的，他一直没有过去。他虽然自己得不着长子的名分，他看不得别人得着长子的名分，为了这个缘故他对他行强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以东的难处。前面我们看到以东的文化，我们看到以东的智慧，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以东的丑陋。他看不得别，他自己不能进，就像主对法利赛人所说的，你们自己不肯进去，结果你们也不让别人进去。今天呢，以东不要长子的名分，但是不能看见别人要得着长子的名分，所以当他看见他的兄弟遭难的时候，结果他就做出了许许多多卑鄙的事，做出许许多多羞耻的事。这就是主说的话。然后最后主下的命，主下的断语就是羞愧必遮盖你，这是指着有一天以扫的后裔要被掳说的。然后你必永远断绝，那是指着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整个的以扫以东这个民族自动的消灭了，这个没有了，失踪了，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那这个是历史，但是就着属灵的上来说，主的话永远是要应验。主的话是我们在我们里面那个以东呢，是一定要蒙羞，而且要永远被剪除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段、第二段和第三段。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在这里，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想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但是不要忘记，当你看见以东的时候，你也看见雅各了，你也看见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懊悔，我们要知道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肉体在我们里面。现在神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他对于他的审判，告诉我们神在他在以东身上所要做的事。然后从下一次第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四节，神就解释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然后神就举出以东的罪状来。在第一节到第十节不是以东的罪状，或这许许多多的图画把以东为我们描写出来。现在我们才发现，肉体不是永远丑陋的，肉体有智慧的一面，肉体不是永远低下的，或者是低俗的，或者是低品的，不见得有它的有这一面没有问题。但是另一面你看见它是在高处的，它是有文化的，它是善于外交的，但同时呢它也是混杂的。在它里面你能找到以斯玛利的因素，在它里面你也能找到迦南的因素。那个迦南乃是指着那个最低下最丑陋在肉体里面最卑下的一面，最羞耻的一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都是以东所代表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过这一段以后，我们对以东应该有很深的认识，很清楚的认识。但是最要紧的，这幅图画是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看见我们里面的以东就是像第一节到第十节所描写的。让我们低头祷告。